圣经经节，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6:17-18，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
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非常的宝贵，我想我们也都很熟悉，但是呢，如果我们真正去思想这段话，这段话对我们非常的重要。他这边说到，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这里全能的主在原文的意思，我们都晓得它是以利沙代的意思，换句话说，在这里他告诉我们，提醒我们，这一位神是全有全足全丰的神，他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有许多的弟兄姊妹遭遇各样的艰难困苦，甚至逼迫，有家庭的问题，有婚姻的问题，有各样财务方面的问题，有各样不管在学校在工作场所各样的问题，甚至在教会中都有问题。那在这样子这么多的问题的里面，如果我们能够认识这位全能的神，他是全有全足全丰的神，我们能认识他，而且我们能够经历他的话，你想想看，这是何等的宝贵。所以特别在这末后的时代，我们需要对这句话有准确的认识，帮助我们来经历这位全能的神。但是在这里他特别讲到，要你要有条件，当你有了这些条件之后呢，他说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你知道在新约约翰福音特别告诉我们，他说讲到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说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人呢，就是信靠他名的人呢，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这种人呢，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那是从神生的。所以弟兄姊妹，只要我们相信接受我们的主，父神就要做我们的父，我们就要做他的儿女。所以这是每一个信主人都有这个地位。但是呢，很奇妙，你有这样的地位并不代表你有这样的经历。换句话说呢，你可能有了这个地位，现在你住在一个非常丰富的家里面，可是如果你不懂得去使用去经历的话呢，你可能住在一个很丰富的家里面呢，你却过着一个贫穷的生活。所以你就看见呢，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都有这个地位，神要做我们的父，我们要做他的儿女，但是呢，我们却没有办法经历他是那位全能的神，这是我们的亏欠。所以要真正要有这样的地位，你只要信就好，但是你要有这样的经历呢，需要有一些责任，有一些条件，你履行了这个条件呢，你就发觉了这些，你就能够经历这位真实的神，他做我们全能的神。那这里的条件是什么呢？他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如果这个条件你有了，我就收纳你们。所以今天许多神的儿女过很贫穷的生活，我是说的是属灵方面的贫穷的生活啊。为什么呢？这是我们要值得检讨的地方。如果你履行了你的条件，你可以大胆地向父神说，你是我的父，你是全能的主，你供应我所有的需要，没有错，我们会有 艰难，我们会有困苦，我们甚至会有逼迫，我们甚至会有疾病。但是呢，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一切的需要他供应我们。所以在这里非常宝贵，就是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那这句话，我如果我们要准确的了解呢，我们必须要找到它的源头。那这句话是从以赛亚书52章出来的一段话。这是以赛亚书52章第11节。我可以念给弟兄姊妹听啊，如果你们找得到，也可以找啊。以赛亚书52章第11节。或者说，他说：“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勿要自洁。”所以这里从哪里出来呢？跟谁分别呢？还是从巴比伦出来？那巴比伦代表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巴比伦是特别代表一个偶像的世界。一个宗教的世界，以色列人当时他们就是被掳到巴比伦，所以巴比伦是代表一个捆绑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的神要释放我们，他要我们脱离那一切的捆绑，脱离那一切的混乱，因为巴比伦的原来的意思有混乱的意思，脱离那个混乱，脱离那个捆绑，脱离那个宗教，脱离那个偶像，从那里出来，单纯的活在神的面前，他说我就收纳你们。可是，在哥林多后书第6章呢，他另外有所指，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章圣经前面所提到的。他说你们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从哪里出来呢？如果我们根据哥林多后书第6章，我们就知道那是第14节所讲的。他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换句话，你要从这样的条件里面出来。那什么叫做与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呢？他后面也讲了5个光景。你要从这5个光景出来。因为如果你没有从这5个光景出来呢，你就好像跟不信的原不相配，你跟他同负一轭一样。那这5种光景是什么光景呢？第一个就是说，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换句话说呢，你要从不义的光景出来。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换句话，你要从黑暗中间出来。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换句话，你要从比列中出来。什么是比列呢？比列的意思原文就是说，不法的、没有意义的、没有价值的那种光景中出来。信和不信的有什么相干呢？换句话，你要从不信的光景出来。你知道我们很容易信靠自己，我们不信靠神，我们不是不信神，我们不信靠神。所以你要从不信靠的光景中出来，你要从相信自己的光景中出来。最后呢，你要从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换句话，你要从偶像的光景中出来，你里面呢不能被其他的事物所沾染，我们要单单的全心的向着神。所以今天不是说，不仅仅是说我们要跟别人有分别，那我们变成独善其身了，不是。他是说你要从这5种的光景里面出来，因为我们常常落在这5种的光景里面。第一个就是不义。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有自义，但在神的光中我们看见我们在很多地方我们不义，没有正确的活在神的面前，那是不义。我们有的时候是在黑暗里面，我们要从这边出来。我们要从很多追求那些没有意义的，那些没有价值的、没有永远价值的事物中出来。我们要从不信靠的光景中出来。我们要从在主之外有所喜爱的那些偶像中出来。他如果这样子，我就收纳你们。你们从这个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呢，不沾不洁净的物，前面所讲的都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 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所以这句话非常的宝贵。所以我们对这句话，我们常常读，我们也甚至会背。但是你真的要进入这个实际里面，你真的要经历他是全能的神，他是这么活的，每天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不管患难、艰难、困苦、疾病、穷乏，我们要经历这个了，你必须要从这里出来。接下来第七章第一节啊，就是他给我们劝勉的话了。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所以他说呢，我们要自洁，洁净自己。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凭着自己的力量去自洁，你会发觉你行不来的。所以你发觉呢，你必须是站在神的应许底下，就是说神已经答应了，你是因着神的应许，你才能够有这样的力量来自洁。所以他说，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前面的应许啊，我们就要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换句话说，里外啊，所有的污秽，不讨神喜悦的那些，刚刚所提到的条件呢，都要除去。敬畏神得以成圣。所以你怎么样分别呢？你必须要敬畏神。这里的敬畏，我们讲过，不是惧怕。不是怕刑罚，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怕刑罚，但这里的敬畏是出于爱的，因为前面讲到亲爱的弟兄，所以当我们真正懂得去爱神的时候呢，你会有个光景，你说你怕神伤心，你怕这些不洁净的物呢沾染了你以后神不喜悦，你是因着这样的敬畏呢，就带下了一个果子，就是成圣。什么叫成圣呢？就是分别，就是分别。所以这段话我们盼望就是说我们能够好好的经历这段话，而且呢不仅仅是一个知识，有的时候我们知识太多了，我们经历太少了，所以我们必须要经历它。那今天我要特别借着旧约的一个人物，他的一生，我们来看这一段话的意义因为在旧约里面很奇妙，正好有一个人物他的经历就是这一段的经历。那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历代之下，历代之下第十七章的一段话一段故事。所以我们可以翻开来历代之下十七章，我们开始讲他的故事，然后从他的故事我们来看我们刚才所交通的那一段话的意义。历代之下十七章一开始讲到有一个犹大王，这个王是谁呢？就是约沙法约沙法王。约沙法是亚萨的儿子上一次我们交通了亚萨，那现在要交通他的儿子亚萨是一个好王，约沙法呢也是一个好王，他们都是好的王。那亚萨呢，我们知道他的一生圣经上给他做的，圣灵给他做的解释，就是他一生诚实。换句话，他的一生呢，他的是有一个完全的心向着神，这是相当不容易的。因为当时呢，充满了偶像许多的人拜偶像。可是呢，亚萨呢，一生向着神诚实，一生全心是为着神，直到他的晚年。我们知道他上次我们交通过他的晚年失败了，晚年失败的原因跟当时的北国就是以色列国呢要来攻打他有关系。我们知道从所罗门之后这个国度就分成南北两国，北国有十个支派，南国有两个支派，北国呢他们开始拜偶像了，南国呢十九个王里面呢只有少数几个王是好王其中亚萨就其中的一个。当时因为亚萨呢他全心向着神，神祝福他可是很可惜到了晚年呢他心高气傲因为太顺利了，所以当这个时候呢以色列王 来攻打他的时候呢，他没有依靠神他就依靠了亚兰的军队，就是北方叙利亚的军队，他没有靠神，他是靠叙利亚。结果神就差遣先知来对他说 他说你依靠亚兰王，你没有信靠耶和华，哦，所以呢亚兰国的军兵就脱离你的手，本来亚兰是臣服在他们的下面的，现在脱离你的手。然后神界先生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全心向着他的人。你这件事情行得愚昧，因为当你全心向着神的时候呢，那神是帮助你的，可是现在你离弃了神，你去寻求人的帮助，所以你这件事行得愚昧，以后你一定有战争。结果我们知道亚萨呢很可惜，在晚年的时候他听不进这些话了，他就老恨先见，把他囚在监狱里面，而且心变得刚硬呢，就开始虐待一些百姓。那后来到了他做王39年的时候，脚生了脚病，也不求医生，结果41岁就死了。现在到了17章呢，现在讲到他的儿子了，他的儿子要学另外一个功课，就亚萨的儿子约沙法接续他做王，奋勇自强。这时候呢他就防备以色列人，所以你看他这个儿子学到一个功课，他没有再依靠亚兰军了，可是呢他担心北方的以色列人，结果他怎么办呢？他就奋勇自强防备以色列人，安置军兵在各样的城邑里面。为什么他要防备以色列人呢？因为那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开始拜巴力了，所以就属灵的意思来讲呢，他在防备是不让这些拜巴力的这些影响力到他的国家里面来，所以他是好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所以我们不管在哪里，我们不管在什么样的光景，神都与我们同在。但是呢，你要真正经历到神的同在呢，你是需要有一些条件的。换句话，神的同在我们非常宝贵，但你要经历神的同在，你是有条件。什么条件？就是后面讲的，他因为你看这个特别讲了，就是第三节讲的，耶和华与约瑟法同在，因为是他的条件。因为什么呢？他行他主大卫出行的道，不寻求巴力，只寻求他父亲的神，遵行他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的行为。当时以色列人在拜巴力，拜偶像，拜得很厉害。结果呢，约沙法怎么样呢？他行他主大卫出行的道，这个道在原文不是道理的道啊，是道路的道。换句话，他走着大卫出行的道路。这点很重要，因为在上一章讲到他父亲亚萨的时候呢，特别讲到那个存心，你必须要有完全的心向着神。但当你有一个完全的心的时候，很自然会产生另外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当你有一个完全的心向着神的时候呢，你的路就走得完全。所以他这边讲到出行的路，所以我们不但要有完全的心，我们路也要走得对，所以他走的是什么路呢？大卫出行的路。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大卫有一个完全的心，而且大卫的路呢是行在神的面前，所以他常常把耶和华摆在他的面前。他说因耶和华在他的右边，所以他你看他实在蒙神的眷顾，常常活在神的面前，这是神的道。所以约沙法是行他主大卫出行的道，出行的道就起初的道。你知道我们不但有起初的爱，我们还要走在起初的道路上。所以出行的道他不寻求巴力，只寻求他父亲的神，遵守他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行。所以呢，因着这样子神与他同在，不但与他同在呢，坚定他的国。这时候呢，犹大，你看犹大众人给他进贡，约沙法就大有尊荣之才，这不仅仅是物质，是更是属灵的。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真的愿意有一个完全的形象的神？什么时候我们真的愿意走这个大卫出行的道路？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经历到他的同在，然后经历到那个属灵的祝福。然后第六节讲的很有意思啊，他高兴遵行耶和华的道，并除去一切的偶像。 那很多人走神的道啊，神给我们的路呢，我们走得很勉强。为什么呢？你可以看见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有个情形，就是说他不喜欢神给他安排的环境，不喜欢在这个工作，不喜欢在这样子的一个家庭，不喜欢在这样子的一个那生病的状况下或怎么样怎么样，我们都不喜欢。但是呢，约沙法高兴遵行耶和华的道，为什么？因为根据箴言23篇第26节那边有一句话很好，或者我们看一下好不好？这段话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常常记住啊，就箴言23章26节。其实我们是很熟悉的，但我们就加强印象。但我们等一下还要回到这个地方啊，23章26节，我想我们都会背的。他说：“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所以你怎么样会喜欢神的道路？一定有一个条件，就是呢，要把心归主。所以一个心归主的人呢，他很自然的他就喜欢主的道路。所以如果我们不喜欢神给我们安排的环境，我们不喜欢神给我们安排的道路，你知道我们在奉献上出了问题。所以很多人不喜欢今天主把他摆在这个环境里面，因为这个环境太艰难太困苦了。但是呢，对于一个把心完全归给神的人呢，他不是勉强的顺服，他是高高兴兴的遵行神的道。所以我们要把心归主，我们的眼目自然就喜欢神的道路。如果我们的眼目不喜欢神给我们安排的环境道路呢，一定是我们在奉献上出了问题，一定是我们的全心没有归给神。所以不管是贫穷，不管是软弱，不管是疾病，不管是艰难，如果我们的心是完全归给神的呢，我们的眼目就会是，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出于神的，因为我们爱神，我们全心归给他，他给我们安排的环境呢，我们都欢然接受。所以你看见约沙法呢，高高兴兴的遵行耶和华的道。不仅如此，第三年他就差派臣子利未人祭司怎么样呢，走遍犹大各城，把耶和华的律法书教训百姓。就是说他自己得到了宝贝了，你看他因着遵行大卫出行的道，神与他同在，他得到了属灵的丰富之后呢，他想把这样的丰富也给他所有的百姓。所以呢，他就教导他的臣子，他的利未人祭司呢，就把耶和华的律法书走遍各地，教导他们百姓，盼望他们怎么样，也能够敬畏神，也能够遵明白神的心意，按着神的心意而活。结果呢，你看整个国家都开始丰富起来，强壮起来，因为神与他们整个国家同在，神不仅与约沙法同在，神也跟整个犹大国同在。结果呢，列国都恐惧，而且呢，非利士人，你看从前是他们敌人呢，就开始向他们进贡，阿拉伯人呢也开始向他们进贡。约沙法日益强大，就建造营寨跟基货城，然后有很多的勇士。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真正的把心归给神，走耶和华所喜悦的道路的时候呢，你看见我们生命就被建造起来，接下来就带下了什么呢？属灵的能力跟属灵的权柄。所以这是很宝贵的，这是约沙法在初期的时候给我们看见的这个光景，多宝贵。但是呢，到了18章，你就发觉情形整个改变了。这个改变呢，就跟我们刚才所读的哥林多后书第6章那边发生了关系。发生了什么事呢？18章告诉我们，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就与亚哈接近。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历史，我们就知道以色列王亚哈是最败坏的一个王，因为在亚哈之前呢，他们拜偶像，他们拜金牛犊，可是这个金牛犊呢，最少那个名字还叫耶和华，可是从亚哈以后呢，整个就变了，因为他娶了西顿王，拜偶像的王的女儿耶洗别， 结果呢，整个国家就开始拜起巴利来。在这么败坏的情形下，你知道神怎么做吗？神没有弃绝他们，神派了以利亚去。所以如果你读以利亚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个亚哈这个时代。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约沙法居然跟亚哈结亲。约沙法是这么一个爱神的人，怎么会做这么糊涂的事呢？这是我们要仔细思考要去学习的。当然有一种可能，就是现在他发达了嘛，对自己很有自信了。这时候他想到以色列人在拜偶像，他在这边那么蒙福，他可能是出于好意哦，他可能想到如果这两个王结亲的话呢，也许有一天他可以把以色列国呢全部再带回来，都能够来拜神，不要拜巴利，这可能是他的出发点。所以他要跟亚哈结亲。那亚哈呢，那当然是另外有计谋了，因为亚哈是羡慕神赐福给他，尊荣子财给他，所以亚哈也想搬，就攀这个亲戚的这个关系。可是呢，这里中了仇敌的诡计，因为仇敌不喜欢我们过着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仇敌不喜欢我们完全的为着神，所以仇敌要借着这个结亲呢来做破坏的工作。我们晓得，我们刚才讲过，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在生命记22章呢，也告诉我们，他说，你不可用牛跟驴一同来耕地。我们知道，今天如果在耕一块地，通常都是两只牛一起来耕的。如果你用牛跟驴来耕地呢，会乱七八糟的。为什么呢？因为牛是顺服的，驴是很野的。所以呢，他没有办法走直线来耕地，就乱七八糟的，所以就破坏这个田。所以神在律法书上特别讲到，你不可用牛和驴耕地。属灵的意思就是说呢，一个顺服神的人和一个不顺服的人呢，你不可能在一起来做神的工作的。约沙法就犯了这个错误，他以为他可以因着结亲呢，把亚哈把以色列国带回到神的面前，这可能是出于好意。但是后来你发觉呢，他差点丧命。所以合一，属灵上的合一绝对不是妥协。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要外面的合一，我们就妥协嘛，各让一步嘛。真正的合一什么呢？都是要从世界、从肉体、从各样自己的情欲中分别出来，归向神之后，你才能够谈合一。所以合一不是一种妥协，你必须要回到神的面，你必须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以后，你才能谈合一。但是约沙法没有，这是种下的他后来很悲惨的结局，这是我们今天来看的。好，过了几年呢，他就下到撒玛利亚去了，去见亚哈。结果你看亚哈呢就怎么样了，为他和跟从他人宰了很多的牛羊，招待他。可是招待他有目的的，所以很多时候这些鸿门宴不能随便吃的，人家对你太好的时候你要小心一点。因为请了他宰了很多牛羊以后，就劝他什么呢？与他自己同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基列的拉莫现在是被谁占领呢？是被亚兰王占领的，亚兰王占领的。那你看，现在亚哈劝他一起去攻取基列的拉莫，这是很有道理的。为什么呢？如果我们读旧约的生命记第4章啊，你就知道这个拉莫是什么城呢？是陶城，是一座陶城。我们知道当时他们有建了6座陶城啊，3座在河西，3座在河东。这陶城是被神所用的，因为专门呢，有些人误杀了人以后，他就逃到这个地方，就免去追赶的人。那现在被在落在仇敌的手里面了，所以亚哈说：“我们把他一起把他攻取夺回来给神用，多好！你看这个话多好听。”结果呢，他就问约沙法说：“你肯不跟我去啊？”那约沙法就回答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必与你同去征战。”所以你看见没有，他没有询问神的意思， 他就答应了，一起去征战。等答应了以后才说呢，请你先求问耶和华。所以你看，这是我们常犯的错误，我们没有先求问耶和华才答应去，我们是答应去了以后呢，才说我们去问问看耶和华，这是我们常常犯的错误。所以以色列王就召聚了先知400人，你看召聚400个先知哦，要那么多先知来问，而且你发现这些先知都是什么？都是拜巴利的先知，因为他们是拜巴利的嘛。就说我们可不可以攻去呢？他们说可以啊，他一定把神一定把他的城交在王的手里。所以你看这些假先知很坏的。结果约瑟法还是不放心，毕竟约瑟法是一个敬畏神的，他还是不放心了。他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可以问他。啊，结果以色列王亚哈就说，有一个先知是米该亚，我们可以托他求问，只是我恨他，因为每一次他指着我说预言呢，都不说吉语，都说凶语。所以你看，一个人离弃神以后呢，他连正确的话都听不进去，他要听好话。他如果有人跟他讲不好听的话，他觉得这个他恨这个人。但耶稣法说啊，你不要这样子啊，我们还是请他，所以他们就请他来了。在请他来的当中呢，你知道，所有的先知在说预言啊，有一个假先知叫西底家，他做了两个铁脚，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用这脚抵触亚兰人，直到把他们灭尽。所有的先知都这么讲啊，你们必然得胜，耶和华要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你会发觉这里很奇妙啊，在约沙法的父亲亚萨的时代啊，亚萨的失败是什么呢？亚萨是联合亚兰人来攻打以色列人。那约沙法的失败是什么？他是联合以色列人来攻打亚兰人。你看，都是三个国家，情形在变，但是呢，连都是失败的。好，这个时候呢，米该亚就来了啊，大家都劝他说：“哎，你向王说好话了，不要说坏话。”米该亚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的神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好，到时候这以色列王就问他，我们让你去平不平安？其实他说平安啊，你可以去，耶和华啊必然得胜，把敌人交在手里。这时候这个王啊有了怀疑，他知道他在可能跟他在开玩笑，所以他说我要嘱咐你几次你才跟我说实话呢。以赛亚就说啊，他说我看见以色列众民啊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羊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的各归各城去。换句话说，这个主人要死掉。就以色列王就对约沙法说啊，我早就告诉你这个人对我不说给予，但是说凶语啊。米盖亚就说啊，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啊，他说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所以你看这真正的神的先知在说话啊。他说我看见，他这段话很有意思啊。他说我看见啊，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次立在他的左右。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以色列王亚哈上基列的拉莫去阵亡呢？这个就这样说，那个就那样说。随后有一个神灵，这个神灵在原文不是神灵啊，就是一个灵啊，因为灵不一定是属神的，有邪灵的啊。随后有一个灵就出来了，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何法呢？”他说：“我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去如此行吧。”现在耶和华是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你看这段话是很特别的一段话，有许多人对这段话有疑问，因为耶和华的面前怎么会有谎言的灵？而且呢，耶和华怎么会派一个谎言的灵去城市呢？对这件事情，我想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你记不记得当那个扫罗王的时候，在撒母耳上16章扫罗王的时候啊，曾经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耶和华的灵离开了扫罗，因为扫罗发生的事情，耶和华的灵就离开了他，结果有恶灵从耶和华面前来骚扰扫罗。所以你看，同样好像在耶和华的面前怎么会有这个邪灵在呢，恶灵在呢、啊、所以我们就必须要神的宝座，我们要对神的宝座要有一个认识。因为神的宝座，一般神的宝座在什么地方呢？是在三层天的上面，在这个宝座呢是神永远的宝座，在这个宝座呢邪灵是没有办法靠近他的。但是神的宝座呢，按照为了要让我们能够认识体会呢，神的宝座好像常常在巡行一样的，在各地遍查啊，所以这是一个巡行的宝座，跟那个固定的宝座不同。在巡行的宝座呢，你知道这个邪灵也可以到神的面前，因为你如果读启示录就知道，撒旦呢他常常在神的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啊、所以是有邪灵在的。可是为什么神允许这个邪灵来对付亚哈王呢？啊，在新约圣经有一个很好的地方给我们做了注解啊，那就是帖撒罗尼迦啊后书第二章啊，我给念给弟兄姊妹听。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九节啊，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九节。这边就提到他说啊，这不法的人来，这不法是指敌基督的啊，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啊，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所以你看见神给这些人很多的机会，但当这些人呢是这么的刚硬、啊、他们是注定要沉沦的、啊、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所以你看神实在是爱世人，神希望他们能够有一个领受真理的心，希望他们能够得救，但是呢他们不愿意，因此呢神只好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信从虚谎。所以亚哈就是这个样子啊，你看结果就谎言的灵就住了这先知的口。但不管怎么样，结果以色列王和约沙法仍然去了，仍然去了。而且呢这个亚哈王很诡诈的啊，他对约沙法说呢，他我要改装上阵，我要化妆一下，我不能像个王一样的。他宁可一人穿着王服，你看约沙法就很单纯了，被人家设计了都不知道啊，反而亚哈很聪明，把自己化妆了。结果呢我们的亚兰王就吩咐他所有的军兵长啊，就说啊，你们不要去跟以色列人打仗啊，你专门杀他的王就好啊，因为王一被打败呢，他们这些人就散掉了。结果他们一看到约沙法就全部要去攻击他，结果耶沙法呢一呼喊，耶和华就帮助他。所以你看耶沙法差点被打死，如果不是因为神帮助他啊，他早就被打死了。神又感动他们离开他。结果军兵长见不是以色列王，就转去不追他了。有人随便开弓，正好射入了以色列王的甲缝，王就受伤，后来就死了。所以你看约沙法是一个爱神的敬畏神的人，但是呢却做了这么糊涂的事，与亚哈结亲，差一点送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严重性，如果不是神的怜悯，我们真的就落在这个里面。结果你看到了十九章，约沙法平平安安的回到耶路撒冷，平平安安的回来，神的保守啊，你看好危险啊。结果呢就一个先知来迎接他，责备他，责备他，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你。所以你看神在管教的时候要临到他了。你知道对于神所爱的 哦，他就管教。神没有意思要惩罚他所爱的人。有很多时候我们管教儿女，我们是惩罚，我们发怒，发出气。但神不是这样，神管教是有积极的目的，要把他带回来，啊，要让他在圣洁、在公义上有份，好再赐福给他。这是神的心。你看神的心多好，所以就派了先知去责备他，我说耶和华的愤怒要临到你，但是呢你还有善心，所以神纪念他曾经为神做的事，所以神纪念他，他因为你从国中出去是偶像，历尽心意寻求神。你看这时候约沙法呢就接受了这个管教。你看他的父亲的失败啊，就是因为当先知来责备他的时候呢，他心硬，他不肯听，他还把那个先知关在监狱里面。但是约沙法呢看见他父亲的失败，因为他父亲失败的那一段时间呢约沙法都在，所以他看见他父亲的失败，他没有学习他的父亲，结果呢他谦卑下来。那这是我们的态度。你知道当我们如果在神的管教的手底下啊，我们很可能有两种反应，这两种反应呢给我们带下两种不同的结果。一种就像亚撒那个结果，就是拒绝，心变得越来越硬；一种呢就像约沙法一样谦卑下来，俯伏下来。所以新约圣经告诉我们呢，我们要伏在神大人的手下，时候到了他要使你升高的。所以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这也是约沙法的态度。结果呢你看约沙法怎么样了，他这又到耶路，又在他这又出巡到民间啊，引导百姓归向神，而且在各地方设立审判官啊，劝他们应该要敬畏神啊，谨慎办事啊，不要行不义的。所以呢这些人百姓呢就跟着约沙法一起谦卑在神的面前敬畏神啊，讨神的喜悦。所以这是约沙法一个很美的一件事情，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如果我们今天失败了，受神的管教，我们应当怎么样呢？就是好好的伏在神大人手下，接受从神那里的管教，谦卑在神的面前敬畏他啊。结果呢神又再提示他们升高，所以这个时候神又使他们升高啊。就在这个时候呢仇敌不甘心了，你看仇敌就掀起了一个属灵的征战，这个征战就是记载在二十章所记载的。在二十章里面我们知道就有摩押人、亚门人，又有米乌里人，就是东方人啊，一同就来攻击约沙法了。你记得在前面啊，当约沙法强盛的时候，这些周围的这些仇敌啊都来进贡，现在呢他失败了，神也恢复了他，但是呢现在仇敌好像逮到了机会了，仇敌要灭绝他，所以来到这个大军就来了，一同来攻击约沙法。这时候有人就来报告约沙法说，从海外亚兰那边啊有大军来攻击你，他们现在已经靠近了。这时候约沙法怎么样呢？他就惧怕，定义寻求耶和华。你知道这句话很宝贵，约沙法害怕了，但是呢害怕使他怎么样呢？定义寻求耶和华。那很多时候我们碰到环境艰难，我们害怕，我们害怕，结果呢我们没有定义寻求耶和华，我们不但寻求耶和华，我们也寻求人的帮助。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就不是定义寻求耶和华啊，表示我们还有办法嘛。但是约沙法知道没有办法了，没有人别人可以帮助他，只有耶和华。所以他怎么办呢？他在埃及犹大全地宣告禁食啊。于是犹大人就聚会求耶和华帮助，各城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啊。所以约沙法就在会中啊，站在耶和华的 新月明前说啊，就开始在那边祷告宣告啊，后面就讲了一大串他的祷告。这边祷告啊，有几个点很重要的啊，有一个点呢是他抓住了神的应许啊，抓住了神的信实啊。他说啊，我想我们从第七节开始看起来了。我们的神啊，你不是曾在你民以色列人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将这地赐给你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吗？他们住在这地，又为你的名建造圣所，说倘有祸患临到我们，或刀兵灾殃，或瘟疫饥荒，我们急难的时候站在这殿前向你呼求，你必垂听而拯救，因为你的名在这殿。你看他提醒神了、这是神曾经应许的。因为当所罗门献殿的时候曾经有过这样的祷告，就是当他们遇到艰难的时候呢，或者祸患，或者刀兵，或者瘟疫饥荒，在极难的时候，只要站在这个殿前向你呼求，你必垂听而拯救。换句话，他抓住神的应许，他知道神是信实的。所以这是我们该有的祷告。你看我们的祷告不是随便的祷告，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神答应过我们。在这样的情形下面呢，你这样祷告神要听的、所以他们抓住了神的应许。但是不仅如此，第十节，从前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你不容以色列人侵犯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山的，就是以东人，以色列人就离开他们，不灭绝他们。你记得当他们在民数记的时候，他们快要进迦南的时候，就经过以东地，神说你不可以，这是你的兄弟，你不能去骚扰他们。经过摩押跟亚门的时候，也不能够碰他们，因为他们是罗德的后代。所以呢，约沙法就想起这一段的历史，他就提醒神，他说你曾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去侵犯他们，要离开他们，不灭绝他们，他看了他们怎样报复我们，要来驱逐我们出离你的地，就是你赐给我们为业的地。你看他抓到是什么呢？抓到神的公义。所以他不仅是抓住了神的应许，他也抓住神的公义。因为神的公义就是这样子，你看神说你们不可以侵犯他们，现在呢，他们没有侵犯他们，他们反过来侵犯你们，所以神是公义的。所以神啊，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看这句话好美，眼目单单的仰望。我们常常是一个我们的眼目又是神又是别的地方，我们没有单一的像那鸽子眼一样的单单的仰望神。这时候你看有一件很美的图画来了啊，犹大众人和他们的婴孩，你看到吗？婴孩、妻子、儿女全部出来站在耶和华的面前。你看这样子的一个图画，神怎么能够不救他们？连婴孩、妻子、儿女都来站在神的面前，结果耶和华的灵就在会中就临到了亚哈西这个先知，这利未人就临到他身上。他就说了，犹大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啊，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慌，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啊。所以不要看我们自己，因为一看我们自己我们就懒弱的不得了，敌军太强了，没有，胜败不在乎你们，胜败在乎神。他连明天要下去迎战仇敌，虽然不在乎，虽然胜败不在乎你，但你们还是要下去迎接仇敌啊！但是呢，你们不要挣扎，只要摆正站着。你摆正站着干什么？去看，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慌。所以他们在那里其实是看神怎么拯救他们。所以很多时候属灵的征战也是这样，你不需要去征战，你只要站在那边看，看神怎么替你。结果约沙法就面伏于地，你看他多谦卑啊！面伏于地，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居民也都伏在耶和华面前叩拜耶和华啊。然后利未人用极大的声音赞美耶和华啊，他们你看他们有了神的话要赞美。第二天早上啊，他们就出去的时候呢，约沙法就告诉他们说，对居民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 耶沙法就与民商议了，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看，这是一次很特别的征战啊！每一次的征战都双方都穿着那个盔甲，可这边呢，这一次的征战呢，他们穿着圣洁的礼服，在那里赞美。当他们正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些亚门人、摩亚人、希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所以你看见啊，在这里这个属灵的领袖很重要，像约沙法这种领袖啊，他们有信心，他们有神的信心，所以因为他们有信心，他能够带领百姓呢，能够朝着这个信心的方向去。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都能够在事后来赞美，神做成了我们赞美，但是呢，很少人能够在事前赞美。什么样的人是能够在事前赞美的呢？就是有神的信心的人。你记得马可福音曾讲过这句话，主耶稣讲，你们当信服神，在原文就说你们当有神的信心，或者说你们当在神的里面有信心。如果你们有这样的信心呢，你可以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就投在海里。所以什么，你怎么样有神的信心呢？就是你必须看见神不仅仅愿意做，你不仅仅要看见神会做，你也不仅仅要看见神答应会去做，而是你看见了神已经做成了。当你在信心里面看见神已经做成了呢，你就能够赞美。但这种信心怎么来呢？这种信心就是从眼目单单的仰望神来的。换句话说，一个单一的眼目就是一个清洁的心，他们能够见神，他们能够见到神的心意，他们能够见到神的作为。所以一个单单仰望神的人，一个全心依靠神的人呢，他能够得着神的信心，他能够看见神不仅愿意为他们征战，而且看见神已经打败了仇敌。有这样的信心呢，他就能够怎么样，他们就在征战之前他们就赞美了。一赞美的时候，你看正在赞美的时候，方唱歌赞美，耶和华就派兵击杀。你没看到这里的关系，他们一赞美，耶和华就派兵击杀，好像神在做什么事啊，神在等他们。你们一赞美我就出去击杀了，我在等你们。那很多时候神在等我们呢，我们老是不赞美，我们在那边苦求了半天，你什么时候开口赞美，耶和华就派兵击杀他们，结果他们就被打败了，彼此残杀。第23、24节，犹大人就来到旷野的望楼，向那大军观看，见尸横遍地，没有一个逃脱的。就约沙法和他的百姓就来收取敌人的财物，在尸首中见了许多的财物珍宝，他们剥夺下来多的不可携带，因为甚多，只收取了3天呢。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征战很可怕，但是呢，神为什么把这个征战量给我们？因为他要准备我们3天来收乳物啊，只有那么多的丰富的乳物要赐给我们，是借着征战来的。所以不要怕环境多艰难，很多时候艰难是为了什么？让你去收取乳物的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就连收了3天的乳物，多丰富。第4天。你看这很宝贵啊，第4天很宝贵啊。第四天怎么样？众人聚集在比拉加谷，比拉加谷就是称颂谷，在那里称颂耶和华，因此那地方名叫比拉加谷，直到今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收取了3天的礼物，我们怎么样？我们就忘了赞美神了，对不对？你记得那个在那个路加福音17章，主耶稣医治了10个大麻风的，就到后来只有一个大麻风回来称赞他、赞美他，9个都跑掉了，都忘了。那很多时候，这连收3天礼物也是我们的一个试探。 收的太丰富了，结果呢就开始享受了，把神都忘了。但是他们收完三天，第四天聚集在那里赞美神，欢欢喜喜的率领他们，他们弹鼓琴鼓瑟吹号来到耶路撒冷，进了耶和华的殿，你看见没有，在那里赞美。结果列邦诸国听见耶和华战败以色列之后，就甚惧怕，所以你看仇敌全部惧怕了。这样约沙法的国得享太平，因为神赐他世境平安。但是故事没有这样的结局，并不是在结局。故事的结局是怎么样呢？你看他讲约沙法做犹大王登基的时候35岁，在约沙法在耶路撒冷做王25年。约沙法效法他父亚撒所行的，不偏左右，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也没有立定心意归他们的列祖。好，后面这一段呢很重要了。35节，此后犹大王约沙法与以色列王亚哈谢交好。亚哈谢是谁呢？亚哈谢是亚哈的儿子。你看，你记得约沙法跟亚哈结亲差点丧命了，现在呢跟他儿子亚哈谢又交好了。亚哈谢行恶太甚，结果呢他们两个王要合伙造船要往他斯去。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信义和不信的人不可同父一恶。结果呢同去，结果神怎么样呢？结果船坏了。结果先知就跟他讲了，就说因你与亚哈谢交好，耶和华必破坏你所造的船。后来那船果然破坏，不能往他斯去。所以你看被神干预了。如果你读到这里啊，你会觉得还好，但是故事还没有停在这里，更悲惨的在后面，就是21章所讲的。怎么悲惨呢？约沙法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你看他死了，他儿子约兰接续他作王。约兰有几个兄弟，就是约沙法的儿子，亚撒利亚、耶歇、撒加利亚、亚撒利亚、米迦勒、四法帖，这都是约沙法的儿子。他们的父亲将许多金银财宝和犹大地的坚固城赐给他们，所以他每一个人都有金银财宝跟坚固的城，但是呢把国赐给约兰，因为他是长子。约兰兴起做他父的位，奋勇自强，就用刀杀了他的众兄弟，你看到没有，和以色列的几个首领。为什么这样呢？后面讲约兰登基的时候年3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8年，他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与亚哈一样。为什么？因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原来他就是，对，他是亚哈的女婿。所以约沙法跟亚哈结亲就结亲在这件事情上面，是他的儿子娶了他的女儿，约沙法的儿子娶了亚哈的女儿，结果你看他的家被抄家，儿子全部被杀光了。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你看从约沙法的身上我们来学一个功课，他做了这件事情到他死还没有结束，下一代还遭殃。但是我们感谢主，神却因自己与大卫所立的约，不肯灭大卫的家，照他所应许的永远赐灯光与大卫和他的子孙。所以后面就有一些另外的故事，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但是呢，这里给我们看见为什么我们刚才读哥林多后书第6章那一段话那么重要的原因，他告诉我们，我们要跟这一切有分别，还不是外面的分别。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人是不爱主，我们跟他分别，不是这个方面，而是我们自己要从这些光景中出来，不是人的问题，是我们要从这光景出来，我们要分别，这些分别 当你这样分别的时候怎么样呢？何等宝贵，他要收纳我们做他的儿子，他要成为我们的父，我们要成为他的儿子。所以约沙法，你看他这样爱主的时候，分别出来的时候，神怎么样赐福给他？神是全能的神，大有丰富之财，周围的列国都要向他进贡。可是什么时候，你看他与亚哈结亲，命都差点掉了，不说，你看跟他儿子又交好，神也干预，到后来你看死了，他的孩子还被杀光了。都被约兰杀光，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也告诉我们啊，你不但要有完全的心，你还要怎么样？行起初的道，起初的路，大卫起初的路。当我们有这样的心，也愿意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呢，环境可能艰难，就好像仇敌在攻击，但是你要经历他是全能的神，他是全有全主全能的神。好，我想我们今天的话题到这里。